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出埃及记15章22到27节。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不长，所以我们一同来诵读这一段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舒尔的旷野，在旷野走了3天，找不着水。到了马拉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，说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里实验他们，又说，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，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留心听我的诫命，守我一切的律例，我就不讲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他们到了以林，在那里有12股水泉，70棵棕树，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祝我们仰望您。今天又是主日，是您的子民聚集敬拜您的日子，我们祈求您保守各处的教会，祈求您使我们各处的聚会都有平安，不仅是外面平安，我们里面更有平安，能够享受与您的同在。主，我们仰望您，求您保守下面的分享，求您自己亲自的解开您的话语，也求您自己亲自的感动我们个人的心。我们如此祷告祈求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上一周，小峰牧师分享了《摩西之歌》和《米利暗之歌》，这两首歌都是赞美诗。他们的作者虽然是摩西和米利暗，但是唱这两首诗歌向上帝发出赞美的，却是以色列全体会众。所以，这两首诗歌是代表了整个以色列对上帝的热情和信心。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和上周分享的经文虽然属于同一章，但是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态度却已经发生转变。刚刚他们还赞美上帝，但是转眼他们就埋怨上帝，而这两种态度是由同一群人发出，并且是紧接着发生。圣经如此的安排，实在值得我们反省。今天我们要看的这6节经文讲了3件事。第一是以色列人在马拉因为没有水而抱怨，第二是上帝颁布诫命发出应许，第三是以色列人来到旷野的下一站以林。3件事当中，马拉事件是重点，也是我今天主要分享的。首先，让我们思想以色列人在马拉的经历。马拉这个词是苦的意思。路德记1章记载，当拿俄米回到家乡时，他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要叫我马拉，因为拿俄米是甜的意思，马拉是苦的意思。而之所以这个地方叫马拉，23节告诉我们，是因为那里的水是苦的，不仅是味道不好，而是根本不能喝。所以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确实遇到了一个危机。我们不用多说，大家都知道没有水喝是多么危险的事。22节说，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3天，找不着水。这说明他们之前已经在寻找水源，可能这3天他们已经喝水很少，很渴了，并且他们可能越来越慌张害怕。所以当他们再一次失望时，他们就终于爆发出来。24节说，百姓向摩西发怨言。怨言并不是一个中性词，而是贬义词，意味着这不是正确的态度和表达。而他们虽然表面是向摩西发怨言，其实他们所抱怨的乃是上帝，因为是上帝命令他们走上旷野之路，而不是摩西。而且摩西也没有能力预测哪里有水，掌管一切的乃是上帝。而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人经历口渴，经历恐慌呢？25节说，上帝在那里试验他们。上帝希望以色列学习在困境中仰望和依靠他，可惜以色列人的抱怨说明他们并未体贴神的心意，或者说暴露了他们生命的瑕疵。最终这场危机因为上帝出手而得到解决，其中有几点教训应当成为我们的提醒。首先，第一个提醒就是 跟随上帝的路并非没有危机。关于这一点，在以色列没有出埃及时其实已经显明出来。当摩西向法老提出释放以色列时，法老不仅不释放他们，反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。当他们刚离开埃及不久，他们就被埃及强大的军队追击。今天他们没有水喝，后面还会看到他们经历食物匮乏，经历打仗等等等等。所以跟随神的路，无论是承受某种特殊的使命，又或者是日常的生活，都不一定平顺。无论是我们建堂宣教，又或者我们找工作租房子孩子上学，谁的人生能够不经历危机呢？以色列也不是只在旷野或者埃及才遇见考验，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以后仍然经常要面对危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生活中或者在侍奉中遇到难处，不要说我遇到非常的事了。其实危机应当是人生的正常事和平常事。一方面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被罪玷污，这是一个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的世界，也是一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的世界。我们这两天看新闻，无论是北京驱赶穷人，还是频繁出事的幼儿园，都提醒我们人心是怎样的人心，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世界。在这样的世界上，我们实在不能奢望不遇见危机。虽然我并不是一个持彻底悲观末世论的基督徒，但是我们应当都能承认，完美的天堂并不在这个世界，罪恶和苦难也不能靠任何人的制度和努力在今生彻底解决。所以我们也都共同盼望基督再来，以及我们进入新天新地。而另一方面，我们今生遇到的危机，除了因为罪的影响，也有的是出于神的美意。例如上帝再次试验以色列人，可以使他们谦卑，也使他们再经历神的拯救。彼得若不被小使女吓得不敢认主，他又怎能知道自己不配进天国，更别说坐在主的旁边了呢？所以保罗才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这里的万事就包括没有食物、没有水、找不到工作、被迫搬家等等的危机。因为是危机，所以也是考验，因为是考验，所以得胜了必定有赏赐。那么这一段给我们的第二个提醒，就是在危机中不要抱怨。我们可以说危机是人生免不了的考验，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回应它。有人经历危机，看到这个世界的败坏，就更热心地传福音，这是好的。有人面对危机就进食，就迫切地祷告，求神指引，求神开路，这也是好的。当我们面对危机时产生恐慌，这也是正常的，还不算犯罪。但是我们若不在恐慌时以祷告来与魔鬼和我们的肉体征战，我们就可能陷入罪恶了。而在所有得罪上帝的行为中，最常见的就是抱怨。有人统计过，在五经中以色列人类似的发怨言有十几次之多，可见这种恶行多么常见。而圣经不厌其烦地记载以色列这么多的抱怨，也说明这一行为最值得我们警惕，也说明它是对神最糟糕的态度。抱怨之所以是恶的，因为它根本上等于不信。以色列人抱怨没水喝，其实就是不信上帝有能力给他们水喝，也是不信上帝会给他们水喝，也是不信他们所有的经历上帝都知道也都关心，也是不信他们若祷告神必垂听，也是不信神不会自相矛盾。难道神把他们千辛万苦地带出埃及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死在旷野吗？但是以色列人竟然就是如此抱怨的。在16章3节，他们以色列人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你们讲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。对神这样的控诉难道不可恶吗？尤其是在上帝为他们施行了那么多神迹，拯救了他们那么多次以后， 他们竟然如此抱怨上帝，这真是对上帝的不敬，也暴露他们的不信和忘恩负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注意，抱怨可不仅是以色列人的老毛病，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容易犯的罪。我们说的话有多少是抱怨呢？抱怨父母，抱怨配偶，抱怨老板，抱怨同事，抱怨公司，抱怨社会。而一切抱怨背后，其实都难免藏着抱怨上帝。因为你的一切，无论你的原生家庭，还是你今天的处境，哪一样不在上帝的掌管之下？无论你抱怨什么，最终都不过是表达上帝没能力，上帝没看见，上帝不关心，上帝不爱我。你若这么看上帝，怎能向别人传福音呢？你若这么信，怎能说你爱上帝呢？这样的上帝怎么可能值得你爱呢？抱怨除了是对上帝的不信不敬，抱怨也会伤害他人。以色列人向摩西抱怨，就是增加摩西的心理负担。我们一有情绪，就以抱怨的方式表达出来，自己可能一时痛快了，但是对被抱怨的人一定产生压力，这个压力必然带来伤害。我们可以设想，可以试想，一个爱抱怨的家庭成员会使整个的家庭气氛变成怎样？摩西为了以色列尽心竭力，但最终他却没能进入迦南，就因为他在以色列的又一次抱怨后，终于发怒了，以至于得罪了上帝。难道这不是被以色列的抱怨所害吗？抱怨岂不是对别人的残忍吗？而且谁会听你抱怨呢？谁躲不开你的抱怨呢？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。抱怨尤其伤害我们孩子的幼小的心灵，我们不能不省察。而且抱怨真能缓解我们内心的压力吗？我认为也不可能。我们其实不难发现，抱怨如同喝盐水止渴，不会越来越少，只会变本加厉，最终抱怨成为苦毒，苦毒戕害己心。此外，我还想说，抱怨除了得罪神，伤害人，也于事无补。我家楼下有一片空地，那里经常举行红白喜事，除了吃吃喝喝，还会搭舞台、唱戏、唱歌、唱摇滚，热闹得不得了。尤其是办丧事，基本是从早唱到晚，直到晚上9点半，家属抬着死者遗像和纸车、纸马、纸冰箱、纸彩电，绕小区游行一圈，这才算完事儿。我相信很多邻居和我一样，对这件事情非常的烦恼。但是到今天，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。我也听过别人的抱怨，除了让我更烦，完全没有意义。我曾经对一个抱怨的人说，其实这个事情也好解决，方法就是先了解法律法规，看看他们这么做是不是违反有关噪音环保方面的法律。如果违法，那么接下来要取证，例如录音录像，联络邻居作证，可能还要对证据公证，之后再要找有关部门举报，基层政府推脱，就向上级反映，如果到了市政府一级还不管，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可能还需要配合舆论宣传。如果这么做了，我想是有可能产生效果的。但是谁会这么做呢？这么做要花多少时间、多少精力、多少钱，又被多少人恨呢？这哪有抱怨来的简单呢？抱怨没有代价，有没有风险？所以抱怨最常见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它最简单，成本最低，但是也最没有效果。或者准确地说，抱怨是没有积极效果，但是却会继续愤怒，直到有一天这愤怒可能以更暴力的方式表达出来，就是诉诸武力。但这不是带来改变，而是带来毁灭和破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即使面对危机，也无论如何不要抱怨。除了抱怨，其实我们有太多上帝喜悦我们做的事，例如禁食、祷告。正如25节告诉我们的，摩西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帮助他。此外，我们也应当采取也可以采取很多实际的行动彼此帮助，例如奉献、做志愿者、成立互助的机构 等等等等。总之，应对危机的方式很多，唯有抱怨是应当禁止的。第三个，马拉事件对我们的提醒就是人性软弱不可靠。正如我们刚才已经分享过的，以色列人不只是抱怨一两次，仅仅在摩西五经中他们就抱怨了十几次，所以他们不是偶尔软弱，而是本性软弱。他们也不是不知道神的意，而是靠自己根本不能行出神的意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以色列其实就是整个人类和人性的代表，他们的失败就证明全体人类和人性在行律法和称义上是无能的。但以色列的失败并不代表上帝的计划落空，而是意味着上帝的计划原来更伟大。人性原来如此软弱，所以旧约之后还有新约，律法之外还有基督，所以基督必须上十字架，所以我们必须借着基督才能到父那里去。不少早期教父把25节的树解释为基督的十字架，这是典型的灵异解经。虽然就解经来说并不可取，但是就真理而言却完全正确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的分享不应该只让你知道以色列在哪里行得不好，或者只是鼓励你在那方面要比以色列更警醒、更努力、行得更好。其实今天的分享，或者说每一次的分享，最好能让你知道，除了基督，没有人行得好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若能做什么，也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。最后，马拉事件给我们最后一个提醒，就是上帝必然帮助我们，上帝最终绝不会袖手旁观，不顾我们。如果他还没有伸手帮助我们，也许是在操练我们忍耐，也许是他在等待我们向他呼求，也许是他要我们放下自己的意念，寻求他的旨意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不会不爱我们，也不会不管我们。他有时似乎是沉默的，但最终他绝不可能是冷酷的。这是圣经的见证，也是每一位重生的基督徒都能体验到的。他是使苦水变甜的主，也是使水变酒的主。他曾说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如果我们中间有等候神的帮助却还没有得着的，愿你们再多多忍耐一下。主耶稣曾为我们在旷野禁食40昼夜，而以色列人却不能忍受三天的饥渴，这真是令人感叹。求主怜悯一切在困境中等待的弟兄姊妹，愿主加添给你们信心、忍耐和盼望。26节是耶和华的吩咐和应许，这可以说是申命记28章的一个浓缩版。上帝应许祝福，但条件是以色列人完全顺服。刚才我们已经讲了，以色列人也好，我们也好，都不能完全行出神的律法，所以我们都不能靠行为称义，唯有借信心靠恩典称义。虽然我们是靠恩典称义，但是顺服并非没有必要。我们若以上帝为主为父，我们怎能不甘心乐意地顺服他呢？所以对基督徒而言，上帝仍然要求我们顺服，我们也应当顺服。只不过这顺服不再是为了交换神的意，而是理所当然的，也是心甘情愿的。而这顺服的结果，除了天上的赏赐，我相信在今生一般也会产生美好的果效。例如，我们若靠主过圣洁的生活，那么我们的身体、心灵、工作、人际关系等等等等，岂不会因此发生美好的改变吗？所以，我们若不是抱着和神交换的心态，或者机械的理解顺服的结果，那么期望顺服得福也是完全合理的。 最后，这一章以以色列人到达以林作为结束。以林的特点就是水多，和前一部分缺水的危机正好形成对比。这就好像又是圣经，这好像又是圣经特意的安排，似乎是对害怕没水喝的以色列人的又一个安慰和鼓励。由此我们也看出上帝对人的体恤，这也让我想起那一节经文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0章13节。让我们就以这节经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阿们。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吧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慈爱的主，也是顾念我们的神。感谢你以你儿子的宝血拯救我们，使我们也都得了儿子的名分。我们求您时常保守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无论遇何事都不恐慌。愿我们在危机中迫切向您呼求，也愿你使我们的祷告蒙应允，祈求得垂听，就使我们更知道你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确信你不会离开我们，也永不撇弃我们。祝我们仰望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